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隔壁章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是以圣主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始祖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作为房角石，各看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第三处经文是在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三，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至三十三。我们一起来，从来没有人恨恶神，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就爱自己，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永远的计划、你的旨意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也恳求你这位启示真理的圣灵啊，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有悟性啊，真是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有力量，能够照着谨守遵行。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啊所传讲的话语荣耀你，造就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教会的复兴，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之一啊。一个是要建造我们的家，一个是要复兴神的家啊。常常听弟兄姐妹，甚至很多慕道友说：“哎呀，我来你们教会啊，不一定是我们教会，教会缺乏爱心，缺乏这个，缺乏那个啊，这个人怎样，那个人又怎么样。”啊，教会不完全，哎呀，我不愿意来到这个教会，所以一阵子以后又到别的教会去了。是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因为基督耶稣在登山宝训那边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我们还没达到那个标准。教会毕竟是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啊，蒙耶稣基督宝血拯救的人，他们聚在一起敬拜神、侍奉神啊，他们一起传福音啊，一起祷告等等，所以教会是不完全的啊。这个说教会不完全，这是真的哈、啊，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我们去各个教会，我们虽然不能够跑遍所有的教会，但是都会听到这个教会那样、那个教会这样，包括传道人，我们也不完全哈啊，传道人有这样有那样的啊。都没有例外啊，不论是东方西方的教会都是一样，都有一些缺陷。美国这个布道大家 Billy Graham 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可以看出今天美国教会的一个情况，属灵的一个光景。统计的结果告诉我们，一般教会的会友每100人，以100人当中做，他是舍备了不晓得多少几千几万哦，做一个总结，每100人的会友当中有5个人受洗，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注意听看看，看看我们教会的光景跟他所做的统计，差多少？可能有的好一点，有的比他差一点哦。不过也逃不出这个统计数字哦。有20个人从来没有祷告，有25个人从来不读圣经，有30人从来不参加主日崇拜。我说他所说的从来，并不一定说一生都没有，或许他只是复活节、感恩节的来崇拜的基督徒，这个也不能算是，不算哦。 祷告也不能算说他从来没有祷告，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可能祷告一两次，以后都忘了齁。有四十人从来没有金钱的奉献，有五十人从来不参加主日学，这个跟我们的光景差不多。我们现在是50%，夏长老那天报告50%了。感谢主，我们从40%都增加到50%，我们有在成长齁。有60人从来没有参加晚间的聚会，美国人常常有晚间的聚会，我们只有礼拜五晚上的茶间聚会齁。有70人从来没有为国外的宣教拆船有金钱的奉献。是下面这个很重要。有75人从来没有在神面前奉献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有80个人从来不参加祷告会。感谢主，我们教会祷告会差不多平均20个人左右。100个人来了20个人，所以他的统计数字是蛮准的齁。有90人从来没有怎么样在家庭举行家庭礼拜。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不好意思问，你家有家庭礼拜没有？如果你从小养成这个习惯，那是好的。从小你能够用神的话教导你的孩子，教师到老他也不偏离，训练他们。这个真言书神这样的保证给我们，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今天弗吉尼亚大学为什么产生这个悲惨事件？当然这些受伤的人很可怜。晴天霹雳就是这样，生命一下子就离开了。问题的症结很简单，一个字，罪。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说因着罪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根源确实是罪哈。只是他没有办法控制忍耐自己做成了这个滔天大罪。有95个人从来没有领人归主过。我想我们教会情况比这个好，我们感谢主，但是也不能够因此而自以为满足了。我们从这个统计数字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别的教会也需要，也是一样，都是主的教会，都需要一次两次都需要有一个大复兴，属灵的复兴。今天教会软弱，不能够在世界上视野视光，反而随着世界潮流被世界所影响，甚至所同化。教会不能够在世界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作用。当然如果没有教会，美国这个国家可能败亡衰落更快，道德腐败更快，贪污作恶 更大更多。感谢主是有教会多多少少在那边做中流砥柱教会是光照亮人黑暗的心，但是教会所发挥的功用确实是微乎其微。这是教会软弱原因何在？圣经是有答案的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根据这个以弗所书来看看以弗所书是写一本有关基督跟教会的一本真理的书，特别是谈到基督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跟教会的关系这个根据这个希腊原文抄本的个考据，这信并不是只写给以弗所书一个教会的是给当时所有的教会的。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原文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某某某的圣徒，当中以弗所是后来填上去的。在很多抄本当中只有一本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其余的都是空白按理推想这空下来的抄本是准备发给其他教会的。另外根据旁证，就是 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啊，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不仅是给以弗所的信徒教会，就是在书信里面，保罗没有个人的问安。依照保罗写的13封啊信里头啊，每一封信都有向人问安的话，唯独以弗所书这一本书没有。所以我们更相信，以弗所书不仅是保罗写给当时的教会啊，也是圣灵借着保罗今天向众教会所要说的话啊。今天我们就从这卷书来查考，看神怎样启示我们，使地上的教会，特别我们变成华人基督教会，能够更趋近于完全啊，能够更 为主耶稣摆出这个美好的见证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是讲到神预备基督啊，在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预定了我们啊。第二章就讲到信靠基督，第三讲到得着基督，第四讲到长成基督，第五章讲到充满基督，第六章讲到这个变成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才能够拿取穿上全副的军装征战。今天我们要从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啊，我们把这个关系如果搞清楚了，明白了，把这个关系能够好好的建立起来，建造起来，教会一定要复兴，信徒一定会火热的侍奉主，服侍人。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生命的关系，就是头与身体不可分的关系。我刚才我们读了1章23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这里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以弗所书是站在基督的立场来说话。教会是什么？使徒行传20章28节讲得很清楚，教会就是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回来的啊。基督用宝血买回来什么？乃是我们这些罪人啊。因此教会是指人，而不是指这个有形的礼拜堂啊，不是这些建筑物，不是死的东西啊，不是没有生命的。教会是有生命的，人有生命，所以教会是人，不是礼拜堂啊。所有的基督徒因着同一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的生命，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家人，这是教会啊。耶稣上十字架舍命流血，不是为了礼拜堂，乃是为着活着的人。因此他盼望有生命的人，教会做他的身体。哥罗西书1章18节说，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啊，这是站在教会的立场说话，所以称教会，所以称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以弗所书是站在基督啊的立场说话，所以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是奥秘。感谢主啊，能够借着这个神的话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更明白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要使教会复兴，要使每个基督徒更有能力为主做工做见证，第一要紧的必须先要明了我们基督徒跟基督耶稣的关系啊，是身体与头的关系。身体如何不能够离开头，基督徒也如何不能够离开基督耶稣啊。从这个表象来判断，身体离开了头还能活吗？活不成了啊。就好像狮子不能够离开树一样，离开了树得不着养分的供应，狮子就死了。头是什么意思？头就是元首，一切事由基督来做主啊，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想基督徒都明白这个真理哈。今天的问题不仅是要明白要知道这项真理，而是要我们能够活出这项真理，让这项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啊，能够实实在在的支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工作。现在我们再反过来想，教会离开了元首基督固然活不成，基督离开了身体又将如何？基督也将失去他的功能， 没有东西来彰显他的荣美。基督需要有一个身体，借着他的身体来彰显他的荣美。所以元首也需要我们身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讲到神实在爱人，需要人，要人信他。也许你不需要神啊，但神确实需要你。今天神主动的来寻找你我啊，不是我们去找他，从来没有人主动去找神的啊，除非神把那颗需要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去找神。不是我们先找他，乃是他先找我们。不是我们爱神先爱他，乃是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乃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需要他，而是他需要我们。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其实不奇怪，也是真理的两面。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个需要的心，使我们因着这个需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寻求他，要他，得着他。所以每当我们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应当心里面大大的得着释放啊，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然是我们的头，是家中的头，那他必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就能够心中有平安，我就有安息。当然我要尽我的本分，我做不到的交托给神啊，我就能够放下自己啊，他既然是我的头，我就可以顺服他，交托他，仰望他，依靠他，等候他啊。至于我的本分，就是信靠顺服啊，接受神的带领，接受主的带领。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他是我的大牧人啊，我必不致缺乏。他要引我到青草地啊，溪水旁可安歇的地方啊。有了主，我们不致缺乏，甚至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啊。他甚至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啊。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如此，是不违背神的旨意，不违背他啊，不伤他的心，不怀疑他，不离开他，这是我们身体的责任啊。身体我们不能够决定一切，唯有耶稣基督定规一切。虽然神也借着长执会来决定各样的事工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我们的祷告里头知道圣灵要引导我们和睦同居，同心合意，让我们所决定的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乃是圣灵在我们长执，在我们同工中心中的引导感动。他不仅高高在上，他也在我们众人当中，他更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神借着圣灵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不是传道人决定要这个样，今年要那样啊，这个要这样，那个要那样，都不是，也不是长执会怎么定规，也不是会有大会怎么来个办法决定，背后实在是神在那边掌管一切啊。感谢神，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是他的身体，教会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头，教会就不能够超过元首来行事，来够偏行己意啊。我们与基督的第一个重要的关系就算建立起来了。我个人是平信徒出来做这个全职的传道人，侍奉神，服侍人啊。在过去七年多一点点，实在经历了神一切奇妙的供应啊，带领，无论是身体、心灵各方面啊，都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他的保守，他的看顾啊，让我经历到神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周末还有一个弟兄啊，周间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牧师啊，你过去七年来啊，讲台上好像你没有生病过吧？”我说：“感谢神。”啊，我是有生病过，不过主日我还没有生病，说到一个地步不能够来传讲神的话，这也是神的保守，靠我自己不行。特别年纪越来越大，容易感冒伤风，容易生病，这个在所难免啊，肉体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神保守，那真的很奇妙啊。我要讲的实在是太多，我今天不能讲。有一天假如我退休了或者离开这个教会，我会把这个神多奇妙的见证讲给你们听，你们听了会非常的惊讶。神是一个 又可敬又可畏又真又活的神，真的是这样啊！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乃是神在做的。或许你们还不相信，有一天你来蒙神呼召做全职传道人啊，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够你用的，不要怕。传道人啊，是很大的福分，特别在这个教会做传道人。哎呀，弟兄姐妹的爱心呢，是广东人说爱心爆炸。哦，这个我是经历到了爱心爆炸。哎，你们可能还没有，因为你们不愿意出来。神借着圣经天天向你们呼召出来做传道人，并不一定要全时间侍奉啊，把身体献上当活祭，这个最重要。假如你把身体献上当活祭了，还有什么不可呢？刚才我们上主入学，刘弟兄带领我们效法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他们虽然在极穷乏困难的当中，他们不仅要求他们在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供给这个贫穷的基督徒这个事工上有份，他们恳求之外，他们是力上加力，超出自己的力量奉献。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做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因为他们照神的旨意，听了保罗的劝勉，把自己先奉献给神，把身体献上了。如果我们把身体献上了，没有什么不可献的。如果你说我献心献这个献那个，好像很虚空。你说我把身体献了，完全给了，身体都是主的，主给的。一切都是 主的赏赐。那这些身外之物，我想很容易奉献，时间、力量、钱财，各方面你都可以奉献。我感谢主，这个我做见证的目的是要各位相信我还没有做到物质上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啊，因为这个说了以后，你们很多人会觉得不好意思，我也不要讲。不过这些人是自己纪念。那个数目那一天，如果讲到物质方面啊，那真的是你们不要怕说做传道人吃苦，薪水不高，没有关系，薪水虽然不高，至少也中等。哎，有人比我多，有人还比我少。哎，不但是教会有爱心给我固定的薪水，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啊，真的是那天我跟师母一同在数算，七年来做传道人，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团契的爱心奉献。超过五位数字，你可能不相信。今年我讲了，我本来是不要讲的，而不是说我们多有爱心，弟兄姐妹多爱我，是神感动弟兄姐妹，神的爱心。今年是我们结婚30周年，昨天我们有一个修真团契聚会，我结婚30周年的人举手超过了，好像只有史长老跟我举手，其他都还很年轻。夏长老也是齁，感谢主。哎呀，还有很多人齁。哎呀，我们今年6月要去中国大陆旅游啊，这是我第一次说要去旅游。其他以前我也拿过假，结果都是去探亲，不是回台湾探望家人，就是去西雅图看儿子。哎呀，心也是在儿女父母的身上，不会说要去欧洲旅游，去哪里旅游。但是这一次我给师母答应了，我要带你去中国大陆旅游。哎，我们当然一边旅游的高潮也是要探访一些弟兄姐妹跟他的家人，也是有人希望我们去。感谢主。哎呀，我真的不晓得该不该讲哦。哎，不过神的恩典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这次去啊，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夫妻是坐头等舱去来回，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你看，你做传道人虽然有苦，但是神也在某一个时候给你适当的一个 surprise。神很幽默，神也很奇妙的供应。我们不敢求，我们也不敢要，我们都不敢接受这个礼物，但是神就这样丰丰富富的供应。当我坐在台塑上班的时候，我是坐过头等舱，因为我是一个小主管，公司出差啊，还有资格坐过头等舱。 我其实没有做过，我们一直回台湾都是做经济舱，啊，已经不错了。但是要做头等舱，我是舍不得。说真的，即使我有能力，我也舍不得了。不过感谢神，弟兄姐妹这么有爱心啊，不然我们也不愿意收的。我说这个见证不是要说我怎样多好，是来说明各位相信，在我们里面有一位永活的神在掌管万有。他为我们安排，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经上说，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立定。什么是义人呢？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基督徒本来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成为义人。我们一生的脚步也是神所命定的，一生的事都在神的手中。各位不要以为神特别恩待传道人，没有这回事。越是软弱的人，神愿意更愿意恩上加恩给你们。有人说，在主里已有连日多人信主多人，还不如一个初信的人蒙恩多。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一个初信的人信心不够坚固，所以必须加倍的赐福给他，让他可以站立得住。当然初信的人 也有可能遇到试验，甚至试探跌倒的。对于一个在主连日较长的基督徒，主带领他们的方法又不同了，功课又深了，有时候反而看不见明显的祝福。信主三十年好像不过如此而已，因为主认为这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们可以站立得住，要进一步的借着试炼他们成为金晶。可惜多少人不接受神的试炼，所以并非传道人特别蒙福，乃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份。可惜我们缺乏属灵的看见，不认识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的道理真理。否则假如我们对这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凡事交托，凡事仰望，凡事依靠，凡事顺服。既然他是头，他说的话，他定规的，我们照办。因此我们就能够凡事蒙福，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享受一切的福乐，这是我们第一点讲到的。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头与身体的关系。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工作的关系。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前夏长老讲过道，不晓得我们都有没有记得。我也提过，上次也上几次也提到，是神家里的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家就要有爱，有温暖。神的家是安息的地方，是彼此接纳的地方。讲到家的特性，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后面这几个，我们是被神建造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同心的来建造圣殿。这是讲到基督与教会是工作的关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神借着我们要来建造圣殿。圣殿或会幕在旧约就是要在预表新约的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集合。我们是神的殿，他的灵，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以弗所书讲的。圣经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话。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今天神用什么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管理我们呢？就是用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圣灵。当我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的那个时刻，神的灵、基督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了。这是非常的奇妙奥秘，也是我们真心信主的人可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干什么？乃是要管理、约束我们、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启示我们、管教我们，凡事由他负我们的责任。当然一方面我们也要自己负责任，真是何等的福分，我们看到越是小孩子，他巴不得越是小孩子越要挣脱父母的手，自己单独行动 啊，所以很多小孩子都遗失了，去冒逛冒，很多人都遗失了啊。等到他渐长到了青年，啊，他就要想自立了啊，不跟父母在一起了。但是到了老年以后，巴不得啊，有位父母能够负他们的责任，希望父母啊帮他照顾小孩啊、孙子啦、啊、等等的，啊，感谢主，耶稣基督就是永在的父，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就是我们的天父啊，三位一体的神是很奇妙的。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圣经借着以赛亚说，他是永在的父，这是我们很难去明白的啊。圣父、圣子、圣灵，耶稣基督怎么又是永在的父？表明耶稣基督照顾我们，像肉身的父亲照顾他自己的儿女那样亲密的关系。神借着圣灵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为的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主的殿，理想的圣殿。神的手也要来建造这个殿，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就徒然劳力啊。所以一方面神要我们与神同工，一起来建造这个殿，属灵的殿。神要建造圣殿，他必须先做一项工作，就是彻底的拆毁。好像我们要盖一个建筑物啊，我们要先把这个地基都挖了，上面的一些旧房子什么都要拆了，重新才可以盖一栋。像我们斜对面的 community Walmart， 他当时建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些破烂的房子把它拆了，开始挖地基。现在盖的快要好了啊，大概五月中旬它就开幕了哈，所以这个盖房子的比喻，我们也就是房子啊，我们是与神同，我们就是他的房子一样啊。拆毁的工作是需要的，我们看到房子盖得越高，像这个被911被这个被他们爆炸911的那两栋100多层的 World Trade Center，当初盖的时候。我讲过我的一个以前的同事是 civil engineer， 啊，他说在那个地基下盖了几层楼的深的地基啊，那不得了，下面都是很坚固，纽约那个地区都是花岗岩，岩石非常尖锐、坚硬，很难去挖的哈。他们然后挖的好深好深，啊，所以房子要盖得高、盖得好，啊，这个。就是要下面根基要挖得越深越牢固啊，这是一定的道理。神今天要在我们心中建造房子，他第一步就是要挖，把里面一切出于老亚当的不好、污秽、肮脏、不义，要先把它清除掉，把不合他心意的全部都弄出去，然后才建造圣殿啊。这是基督徒与基督的第二个关系，他基督耶稣是工程师，我们是他的殿，我们蒙他的拣选，被他建造，这是何等的福分。初信的人，我们有初信造就班，那个造就原文的意思就是建筑，而建造必须要先拆毁神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啊，这是生命的关系。第二，基督是工程师，我们是建筑物，这是工作上的关系。主在我们身上拆毁的越多，建造的也就越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直做到主来，或是做到我们到主那边去。主怎样来拆毁我们，以致他才可以建造我们呢？他乃是用各样的十字架来拆毁我们，对付我们。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认识这项真理，就能够坦然无惧，甘心乐意把自己一切交给神，仰望神的带领怜悯，直到永生。今天神在你我身上拿掉一些，你要让他拿掉，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留给你，不要不需要的他就拿去，不要舍不得啊，也不要发怨言，不要起疑心，也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拦阻神。你如果拦阻神，不要在你身上拆毁，同样他在你身上也就不能够建造了啊。结果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拒绝建造就是拒绝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放手让神来建造我们，让神来拆毁我们。说起来很奇怪，一件事你越认真，你越是患得患失，神就叫你在那方面出毛病，让你学习舍己牺牲的功课。有一位爱主的老姐妹，有一副假牙，有一次患伤风咳嗽，一不小心咳嗽太用力，把那个假牙就掉下去了，结果掉在那个痰盂里面。我们晓得痰盂是非常脏的地方啊，很多人吐痰都吐到那个痰盂里去。一个有洁癖的人把他的假牙掉在痰盂里，该是如何的不是味道，但是不得已还是要拿起来洗一洗再装进去哈。这就是神拆毁我们老我的一个见证。洁癖不是不好，爱清洁不是不好，太过分了，别人受不了哈。我知道我们教会有这种人哈，有一个丈夫对他妻子这种，真的是受不了，受不了。这个是一个习性已经很久了，很不容易哈，一定要让神来拆毁我们啊，因为你这样太洁癖的，对方跟你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非常难过的啊。主要拆毁我们，认为我们所宝贵的，免得我们骄傲，免得我们嫉妒，免得我们贪心啊！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放手，让神来拆毁，神才能够尽快建造他的灵宫。每个人都是神的灵宫，聚集起来，各方靠耶稣基督联合起来，就能够被建造成圣殿。而且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使徒跟先知。建造在使徒跟先知根基上啊，上次夏长老讲了，我们不多讲啊，就是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神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跟复活的根基上，建造在神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语上。神的话语是教会建造的根基，此外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根基，而且要建造的稳固，风来雨水来苦难来不会这个房子不会倒塌，就是要遵行神的话，根基就稳固；不遵行的话，神的话还是不够的。我们每个基督徒也像一块小石头，每个人都要被切的方方的，然后才可以重叠在一起，被盖成一座灵宫，成为一座圣殿。个人恩赐不同，但在主里面都有一份。你不要说我没有带查经的恩赐，我没有带主日学的恩赐，我没有帮带小孩子的恩赐啊等等。我们神给我们，既然拣选我们，恩召我们，神给每个人至少都有一样恩赐。可能有的人拿了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不用啊。神给人恩赐虽然不一样，神不是看我们给恩赐给多少，神看我们忠心不忠心。今天你有这个恩赐，你如果拿出来为主使用，来帮助人，你就达到神给你这个恩赐的目的。只要我们尽本分，将来到基督的台前，总有赏赐，不至羞愧。有一天我跟某某弟兄到基督的台前，可能我比他更不行，因为我只会说做不到。讲爱讲很多，在言语上讲了很多，行为诚实上我没有什么出来啊。这个到主面前主都知道，因为他监察人心肺腑啊。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的啊。好，最后第三就是生活的关系。我们读了以弗所书五章夫妻的关系，夫妇以爱相系，这是生活的关系。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说明了基督跟教会的第三种关系，这是圣经所说的极大的奥秘。圣经里头讲到七大奥秘，但是唯独这个讲到是极大的奥秘。圣经里头 讲到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等等，唯独这个奥秘圣经说是极大的奥秘。为什么是极大的奥秘？因为神用夫妻的关系来象征，来表明 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何等严肃的事。地上的夫妇婚姻关系，预表天上羔羊跟心腹的关系。启示录20:22告诉我们，有一天羔羊从天上降临，要迎娶心腹。所以用这个教会，用这个心腹来做预表，来表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已经在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就是夫妇，此外没有了。儿女跟我的关系还是第二的啊，我们跟父母的关系还是其次的，最最重要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还是夫妻的关系。夫妻是一生一世的啊，不但做少年夫妻、老年夫妻啊，儿女在中间是一个过渡时期，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好好照顾他们、养育他们啊，照主的教训教训他们，这样就可以了，尽我们的本分。那我们知道他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好好的啊训练他们。其他的最重要的还是夫妻的关系，家庭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夫妇的关系。那基督耶稣用夫妇的关系来表示夫妇两人完全联合利害与共，最重要的那一句话是两人成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是我们人很难去揣摩的道理啊！在刚才我们读了两人成为一体，创世纪已经讲了啊，两人成为一体，身心灵各方面，钱财各方面啊，侍奉两人都要同心啊，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啊。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教会都是用这个阴性的地位，不论弟兄姐妹也好，都是一样。天上的结婚跟地上的是不一样。将来我们人复活以后啊，在天上不娶也不嫁，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在天上我们与基督联合，合而为一，他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他坐宝座我们也坐宝座，与他完全联合为一，那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完全有份于他的性情，完全有份于他的生命。这就是在天上结婚的意思。今天神留下榜样给我们，叫我们学习夫妇的关系，教会是他的心腹，唯独被杀的羔羊是他的丈夫。我们应该如何爱他呢？爱基督呢？这是生活的关系。所以，夫妇以爱相系啊，来说明基督徒应当如何的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为我舍己，把命倾倒于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我有什么舍不得为主摆上的呢？当然我们信心都是一直在成长，但是巴不得我们不要停留，一直停留在那边原地不动，在那边踏步，我们应该快跑跟随主啊！我们信心应该天天的增加，我们每学习一次主日学，每来次一次听到，每一次在查经班聚会、特别聚会等等，应该每一次你自己的读经祷告都应该激励我们的信心成长。或许你也可以向神祷告，主啊，我信心小，求你加添我的信心。是的，如果你这样求，神一定会应许你，应许我。我们教会如同妻子一样，与耶稣基督联合，享受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假如你我的生活常常想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这个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丈夫的意思。亚伯拉罕的妻子拉萨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在丈夫的爱的下面，你可以享受一切的丰盛。丈夫所有的都是你的。昨天我们在婚姻座谈，那个李弟兄跟我们分享。有的妻子赚钱比丈夫多，好像就矮妻子一截了，好像不能够做头，让妻子在发号施令了，这个不对哈。两个人应该是两人一体，他有的就是你的，你有的也是他的啊，并不能够因他地位比你高、学问比你大、钱比你赚得多，他就是 头，他说的话就有分量，不应该是这样哈。如果你的丈夫真的爱你，爱你到底，甚至可以愿意为你舍了他自己的一切，那你应该更好的顺服他。你这样一顺服，他会更爱你；你跟他更爱你，你也更顺服，这样就好了啊。假如，但是一般的丈夫都是想要啊，独揽大权，好像呼天唤雨，我就是这样。你因为你要顺服我，要听我的话，等等的，要钱向我拿，不然我是等等，是有很多这样的哈啊，这个也不好啊。每次都要向丈夫伸手要钱，这个丈夫做的有点过分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在生活上发生了难处，不要忘记耶稣如同丈夫，你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大大的张口向他求，因为他能够给你，也愿意给你。今天的难处在于我们不肯到他的面前来，宁可走世界的道路啊，要凡事依靠，在一切上尊主耶稣为大，他会在生活上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致缺乏。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需要都要加添给我们了。真的，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各方面上我们不致缺乏。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不是空口说白话哈。很多人的见证，真的，以后我们也会有见证，在讲台上多留十分钟，让弟兄姐妹你自己觉得神过去在一个礼拜、一个月里头，神怎么帮助你、带领你、引导你。你把神见证出来啊，荣耀神啊，不要讲自己神，不要高举自己，最重要荣耀神。你如果愿意有这样的心，我们从今以后会有机会让你在讲台上为主做见证的啊。因为那个长执会刚刚通过这个哈，所以顺便讲一讲啊。我们不采取轮流的方式，乃是你如果觉得你可以，你先把它写好，你向神祷告。你上次这次上来做为主做见证，是为了要荣耀神的，这是最大的目的。当然，荣耀神之外，就能够造就人哈，帮助人。我们在生活上不是缺乏啊，即使失业了，像黎俊弟兄一次失业三个月、六个月，失业两次。你看他饿死了吗？没有饿死啊，他到如今活得好好的，非常光彩。他照样参加祷告会、查经聚会、来主日崇拜，神照样的赐福他。幕后的赐福比先前的赐福更大，不光是物质的赐福啊，还有心灵的赐福。感谢主，许多经历过的人都可以为主做见证。这是爱的关系。圣经讲到玛利亚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有爱心的人，他能够用香膏抹主，并且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我们晓得女人头发是她的荣耀的代表，她不惜以自己的荣耀啊来抹主耶稣的脚，脚代表最肮脏最卑下的地方。这是爱的表现。一个人真有爱神的心，他必定认识基督是一切，以基督为至宝，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愿意为主摆上他的一切。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肉体上不是基督的妻子，但在灵里他甘心做基督的妻子。一个人成为基督的妻子，就享有权来领受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以后在天上你会看到玛利亚的冠冕是高过所有其他的人，玛利亚、保罗这批人啊，他们所得的冠冕赞赏，那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缺乏，为什么有软弱，为什么有难处呢？乃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心腹、是妻子的角色，这样教会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啊，又不肯来到丈夫基督面前来求。刚才我讲了祷告会100个人的教会，80个，80%没有来哈。当然在家有没有祷告，如果在家有祷告就好
但是如果能够来这边，我们一同同心祷告，当然主更乐意哦，主更能够满足他的心意。神今天不在信主的人身上，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神进不去，刚硬的心、紧闭的心、骄傲的心，甚至被不同的思想主义所迷惑的心，被魔鬼撒旦迷瞎的心眼等等。所以神主耶稣进不去，一旦进去了，就能够解决一切的疑难哈，疑难。神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有一个难处，不是说神做不到。刚才讲了，神给我们自由的权利，完全的自由，神不勉强我们。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上次我也讲到了，就是他出不来。一个是进不去，对非信的人，对以信的基督徒，他出不来。进不去是难处，出不来也是难处。进不去，所以外邦人不能够得救；出不来，是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得胜。神怎样在信徒身上出来呢？就是让神的神性从人的生活里面活出来。一个人如果能够把神的圣洁、公义、良善、怜悯、慈爱、信实等神性都能够完全活出来，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信徒的身体身上彰显出来的一个凭据。我们今天的光景如何？主是进去了，人是得救了，但是基督徒很少得胜啊，我们也很少听到得胜的见证哈。为什么？因为主出不来，主出不来。我们没有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这不是他的目标，他就是每天就是这样。保罗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已经死了，与主同埋葬了，埋葬他的老我救人了啊，不是以前的扫罗了，今天是保罗，是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使命啊，活着就是基督，你我都做不到，我们要向神祷告。怎样才能够活出来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三种关系，如果把它搞好了、建立好了、建造好了，在神面前把生命的、工作的、生活的关系都建立起来，你我就能够，教会就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啊！你我就能够在地上用我们的工作、生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活泼的见证，在一切事上高举主的名，复兴他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啊，主耶稣这个教会被神华人基督教，我们已经不错了，不错，我们是不错，在某一方面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保守看顾带领供应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不要满于现状，我们希望更好啊，我们希望突破啊，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教会是他属灵的圣殿，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让他来建造。我们首先就要把一切不好的挪去，我们要圣洁，圣洁必成为贵重的器皿，让主来使用。最后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妻子，就是预表哈，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要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啊，跟他完全的联合，有他的生命，借着这样把他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耶稣基督的荣美从我们教会、从每一个信徒上彰显出来。如果能够把这三种关系建立好、建造好，我想这也是一个教会复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哈。下一次我们会讲怎样来复兴教会。既然这样了，根基打好了，关系建立好了，我们怎么样来复兴教会？看看圣经怎么来启示我们。今天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让基督耶稣做你的头，做你的元首啊，你的家庭愿意有一个美满的生活，让基督耶稣做你一家之主啊，你可以来到前面来信靠耶稣啊，他必使你得满足。耶稣基督他是你一生的牧者，要牧养你一生一世。耶稣基督要在你生命中 借着他的圣灵带领你、保护你、供应你一切你做不到的，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帮助你，甚至帮助你我的祷告。有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怎么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如果你信了耶稣，圣灵马上就进入你的心中，一生一世圣灵永不离开你。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在世上是浪子，是孤儿一样。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差遣保惠师住在你们当中，住在信主的人心中，永远不离开我们。啊，这是神奇妙的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帮助你做一个信耶稣的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来复兴你的教会。主啊，看到教会的光景啊，不是那样的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有罪性在我们里头。主啊，求你自己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有信心，有爱心，有能力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能够荣耀你。巴不得主你继续在你的教会做头做手啊，管理一切，来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让我们愿意跟随你，不是跟随人。谢谢主你自己的看顾，你也继续的帮助我们与你有美好的关系，如同夫妇那样亲密的关系，天天来寻求你的面，来仰望你，祷告你。主啊，我们做不到的，巴不得我们借着祷告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主啊，你继续赐福你的教会，贝城华人基督教会，以及今天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朋友。主啊，我们同心的敬拜你，歌颂你，侍奉你，巴不得主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你的名被高举得荣耀。谢谢主的带领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以及我们未来的一个礼拜。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